初发腾讯本机法就中自信圆满三生有五年，你丈本来护主龙群八七情无不光尊常护，为度化一切众生群，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发了菩提心之后呢，现在我们继续辅导这个五大音当中的这个离多音。那么离多音，那么辅导的内容是在298页这个地方的。298页，它离多音呢讲的这个比较多，前面呢讲了一些共同的。然后298页这个地方呢，主要是全真波波罗蜜多在这个中观专论这个著书《上师欢喜教演论》当中所提到这样一种这个观察的方法的。所以说我们讲的时候呢，主要是从这个地方呢进行这个抉择。全真波波罗蜜多于大圆满金刚智慧中自然流露而宣说离多音的甚深理论，在中观专论著书文殊上师欢喜教演论中云。那么在这个这一段话当中所讲的这个什么，下面这一段话所讲的这个甚深的理论呢，浩伦家在最后的这个结束的时候也是讲到了。像这样的在这个印度啊和藏地啊其他的这个其他的成就者其他的这个论点当中呢，根本没有见到这样的理论。所以说这个方面是这个从离多因观察一些诸法空性的角度来讲呢，最不共的一种这个观察方法。我们可以说呢，像这样一种观察方法呢，它这个本身来讲是比较这个微细的比较甚深的一种理论。就是我自己在看了这个很长时间啊，就理解了一部分吧。那么还有其他的可能这个比较深一层的这一方面的话，就还没办法理解。所以说就按照自己这个目前这个理解的这种程度吧，然后呢就把这个下面的这个观察的方法呢可以说是这个介绍一下。下面讲的话，如以微尘为例有些外道许微尘为常有，内道有不许，微分微尘是刹那实有法。那么这个地方呢，就是观察的时候呢，离多因我们知道呢，它的这个理论主要是对这个诸法的本体诸法的本体的进行观察，不像这样的这个不像其他的，比如说金刚学音的，它是观察这个诸法的因而讲的。然后呢，就是从这个什么破有无声音呢，主要从诸法的果方面来进行讲的。那么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破四句声音呢，从因果两个方面进行观察。那么就是说离多因这个观察的方式呢，就是观察诸法的本体对诸法的本体呢直接做观察，直接做抉择像这样的话就可以了解了一会儿万法了，根本不存在一个所谓的这个实有堪忍独一等等像这样的法。那么通过这样观察之后呢，就可以让我们认识到呢一些万法都是空性的道理。所以说呢，离多因呢主要是从这个方面直接进行这个观察诸法的本性的。那么这方讲到是这个如以微尘为例以微尘为例呢，虽然可以用其他的这个粗大的法作为这个例子进行观察，但是呢一般的人呢对这个微尘方面呢，就是把粗大的法逐渐抉择成微尘之后，然后把这个微尘怎么样抉择空性的这一部分的这个理论呢，或者这方面的智慧呢，一般的人呢就是比较这个粗大的。所以说呢，这个地方讲了从这个这个最微小的这个微尘和分别心刹那当中的其中的微尘呢作为例子进行观察。那么在下面这些这个内容当中，全部都是通过微尘做例子进行观察的。所以说呢观察了微尘之后呢，当然你可以类推这个心识的刹那心识的刹那法呢，也可以通过这个这个像这样的话这个微尘的例子这个方式进行抉择比如说我们在这个抉择完这个如以微尘为例之后呢，我们可以说呢如以这个心刹那为例以刹那法为例，也就是在这个心识的最细微的像这样的这个无分刹那这个无分刹那，从这个角度呢作为例子，也可以观察一些像这样的这个我们所执着的这个心识实有这一部分呢，完全都是这个无实大空性这个角度直接可以抉择的。那么所谓的这个微尘呢，外道当然许这个是常有的不变的，然后内道有不能，它就是为了区别为了区别这个内外道的差别，它说像这样的无分微尘呢，它是就说这个不是常有，如果是常有的话，就堕入外道的见解，所以说它承许是一种刹那的刹那法刹那变化的，但是它是实有的一个本体它就是实有的本体，所以说他们认为呢，像这样一种这个刹那的实有法呢是不能够破执的没办法破执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我们就对这样一种所谓的微尘呢进行这个观察进行观察，实际上根本没有所谓的这个常有，或者没有一个所谓的这个实有法都没有办法成立的别人虽许为诚实独一然却无有诚实独一的理由。那么相见的怪道也好，还是这个小乘等等不管是这个小神话的，或者是我们自己来讲嘛，或者是现在认为的没办法破除掉了这个微尘呢，我们就把这个呢就是这个安利成这个诚实的，然后是独一的诚实独一的就是在这个微尘法的这个本体上面它是一个实有的本体，而且呢它就是一个独一的本体没有其他法，就是单单呢就是这个这个一体法，然却无有诚实独一的理由。但是真正让他们说出一个诚实独一的理由的话，他们真实意义来讲是讲不出来的。虽然在这个外道的论点当中，还是小乘的论点当中呢，讲到了一些这个微尘是实有的这种理由根据，但实际上呢都不成为一个真实的这个理由和根据。下面就开始讲了，否则此独一诚实法上不能有其余分别法， 那么沉硬可能是硬沉，这个地方就是那么沉硬，那么就实际上在观察意识的时候是那么硬沉，除此独立自相的微尘以外，其余的一切所知法悉皆无有。那么这个地方讲的意思是什么呢？这个地方讲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如果真正这个法，就是说是按照中观中的理论观察的时候，像这样的法真正是一个这个诚实的，真是一个独一的话，那么在这样一个独一诚实法的上面呢，就不应该有其他的分别法啊，其他的分别法都没有，不应该有。可以说的其余分别法呢，我们可以说从两个方面进行理解吧。第一个方面就是讲呢，这个除了这样一种诚实独一的这个法之外，不应该有其他法。啊，这个方面是不应该有其他法。然后呢，就是在这个像这样的所谓的诚实独一的这个微尘上面呢，不应该其他的分别法，也就是它这个诚实的独一，它这个本体，它自己的本体上面不应该有其他的分别，就是应该啊像这样的一个独一的微尘。然后呢，除了这个整个法界当中呢，除了这样的微尘之外，啊，其余的一切所知法呢，全部都应该没有。全部都应该没有。为什么要从这方面讲呢？因为这个地方它的前提，像这样的微尘的它自己的条件呢，就是这个诚实的。这个诚实或者说是实有的，然后呢是独一的，没有其他的法，它的自己的特性就是诚实独一。但是我们在真正观察这个所谓的这个诚实独一在法界当中成不成立呢？在法界当中根本就不成立一个所谓的诚实独一的法。那么我们就可以为什么不成立呢？像这样的话我们可以说呢，那么你这个整个法界当中是不是单单就有一个微尘就是像这样的一种我们现在所观察的这个微尘一个微粒这个微尘，是不是在法界当中就单单是这么一个呢？如果你程序这是这一个的话那么就是不应该有其他法的，一切其他的微尘，一切其他的所知法全部都应该成了没有全部都应该成了没有。那么为什么这样中观中给他这样观察呢，这样发过故事呢？就因为你的条件就是一个诚实的一个实有的，而且是独一的。如果除了你这个微尘之外又发现了第二个微尘、第三个微尘、第四个微尘、第五个微尘，像这样的很多微尘发现的时候呢，你这个法就不是独一的就不符合你自己所谓的独一的体相。如果你真正的是一个诚实的独一的话，那么就应该就是说除了你这个一个法之外，其他的法根本成没有根本成不现，就是因为自己就是诚实独一的。如果还可以有其他的微尘法的话，那么就绝对不是独一就绝对不是独一了。那么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就根本不符合于像这样的一个独一的条件。或者又从另外一个方面讲呢，我们就不观察你这个本身这个这个像这样的这个微尘法像这样观不观察其他微尘法而成独一，这个就不观察了。我们才从另外一个角度观察你这个微尘法的本身是不是一个独一的，它上面有没有其他的所知法，其他的差别法有没有这个方面如果就是说这个如果是没有的话如果是没有的话，下面还说很多很多过失下面全部是在这个微尘上面呢，就是在其他的分别法上面进行观察的时候呢，根本不成一个实有独一的如果说没有的话是这样，如果是的话如果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不敢承许这个有很多差别法，如果就成了一个这个一个法，那么绝对呢就是很大的妨害，很大的过失。所以说呢，像这样一种这个一个独一的微尘上面，你自己的本体上面不管有差别法或者没有差别法，实际意义上呢都成了很大的过失。所以这个地方就总说的时候呢，它就应该有这样一种过失。然后呢，如是这个如是一切所知的范围内，若许合法为实有，也与此相同。那么这个地方就主要是从一个微尘做例子来观察了。那么在其他的一切所知法其他的微尘也好，其他的心识也好，还是其他的比较这个我们认为这个实有的我们认为实有的不变化的常有的，像这样一个法呢，也可以作为这个观察的例子也全部都可以作为观察的例子，不管是粗大的细微的无为法，还是说一个有为法，全部都可以这样观察确确实实就是这样的。最后我们学完这个理论之后呢，我们就觉得这个理论真的是非常殊胜的一个理论，没有什么不能够观察的，没有什么不能够破斥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如果把这个理论学完之后呢，尽可以把自己认为最坚固的一个法提出来观察，比如说呢，就是说认为金刚座牢不可破，那么就通过这个把这个金刚座作为这个样相当一个这个观察对境的进行观察的时候呢，实际意义上呢全部都是相同的，你是常有的，你是独一的，你是不变化的。如果是符合这样的情况的话，那么下面这些理论你观察的时候全部都没一个可以成立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一个微尘法做例子，其他一些万法的所知呢都可以与此相同这个方面就是以微尘首先做例子，然后呢给我们介绍呢，不单单是观察一个微尘，还观察其他的一切所知，只要是所知法只要是能够能够通过这个分别心去意念的，只要能够意念的话，那么全部都可以这样观察的。我们下面还要进行观察了如是安立为实有独一的微尘法， 从方分的角度来观察众生相续中所摄所摄纳的心识，能安立很多不同的一体分别识，在如是众多的分别识中，何者又也能见到一个自相实有的无分微净无分微尘为所见法？那么与彼所见上应有如是未见法的众多分类。那么这一段话就是怎么？这一段话还有下面这一段话的，都是在从这个否定的方面在进行观察，否定的方面进行观察的。那么从否定观方面进行观察是什么意思呢？那么就是说从这个众生相续的这种这个分别识来讲啊，从分别识来讲呢，那么地方它一个前提是什么呢？就从方分的角度啊，下面还有一个十分的角度，方分的角度和十分的角度呢，就是说从这个方分来讲，我们就说这个微尘它本身的这个这个从这个方向吧，我们说从不同的方向的观察的时候，相对呢从这个方分，还有下面从这个十分啊，从时间啊，从时间两个方面进行观察。那么从有情的这个分别识来讲啊，在众生相续当中的这个所摄持的分别识呢，能安立很多不同的一体分别识。啊，很多不同的一体分别识，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分别识在看一个微尘的时候，把一个微尘作为所见的时候呢，它可以从方方面面去认识到这个微尘啊，去观察这个微尘。比如说，我们可以说啊，这个微尘的上面是怎么样的？哦、啊，我们说微尘的下面是怎么样的？左边是怎么？右边是怎么样？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从这方面面面的可以观察缘故呢。所以说，从众生的心识来看的时候呢，它就可以安立很多的一体分别识。那么如果就是说呢，对方说呢，我们这个本来就是无分的啊、没有方向的，没有方向你从方向的观察就不合理啊。如果是这样讲的话，那么比如说这样讲呢，我们就是说虽然你这个你自己认为啊，你自己认为像这样一个微尘呢，其实呢是一个无方的，但是呢我们可以从侧面的看你有没有东方，有没有西方，有没有这方面是可以观察的。哎，你虽然说没有，但是我们说就是从你所认为的没有这个角度，我们都可以做观察。但是呢，就是因为下面讲的时候呢，在如是众多的分别识中，何者亦为能见到一个自相实有的无分微尘为所见法？那么实际上像这样的话，一个是自相的啊，这个有实有的，像这样的一个无分微尘呢，作为所见，作为谁的所见呢？就作为像这样一种这个分别识的所见。分别识呢，把这个微尘作为对镜啊，进行观察的时候，任何一个分别识没有办法见到一个自相实有的无分微尘。没办法，就是说这个能够见到一个像这样思想实际的无分微尘为所见法，也就是说括号当中讲的时候呢，也就是此微尘非能成为众多分别识的所缘境。为什么不能成为所缘境啊？这个我们就要这个进行观察啊。如果不观察不了解的话，就认为这段理论呢好像就是这个不是这个理解的很，不是理解的很深的。这些方面就说呢，对方的这个所见的这个微尘呢，我们这个时候大概就说我们现在在观察这个微尘嘛，这个微尘就是作为我们所见啊，就是我们所观察的对象了。但实际上我们说这个微尘不能够成为我们所见啊，不能成为所见。为什么不能成为所见呢？不能成为分别识的所见，因为它是独一的，它是实有的，它是看人的。像这样的一种这个，像这样一种微尘，像这样的微尘的时候，如果说我们通过分别识一观察的时候，它就不成看人，它就不成的是个这个独一了。为什么不成独一了呢？就因为呢，像这样的话，你的这个微尘呢，本身来讲就是这个就是一个本体，只是一个本体的。我们说安立的时候，安立你是微尘，这个时候就把这个无分微尘安立成这个它的自己的自相了。但是呢，这个时候呢，我们通过心识一观察的时候呢，一观察如果能够看到这个微尘，能够就是说自己的分别念、分别识能够认知这个微尘呢，这个也就是说这个微尘能够成为我们的所缘境的话，这个时候这个微尘上面又多了一个法了，多了个什么法呢？就多了一个所知。它是我们的所知，它既然又是微尘，又成了我们的所知，那就这个微尘就不成了一个像这样一个实有的、独一的，实有独一这个方面的这个体相呢，就根本不符合了啊，就没有办法安立一个实有独一的体相，就是因为它自己是一个诚实的啊，是一个实有的，是一个独一的，所以说呢，它有这样体现的缘故呢，我们说呢，你是不是所知法啊？能不能被分别念所照见？如果说根本不能照见的话，不能照见这个法根本不存在。任何法界当中的一个法，没有一个法不成为分别念的所境，全部都可以成为，只要是有的法，只要是有的法都可以作为分别念的所境。不管是佛陀也好，还是像这样的石女儿也好，像这样兔脚也好，在我们的分别念中都可以作为所境来观察的。但你说呢，如果不是分别念的所境，不是分别念所境的，这个法根本就不存在。如果说是分别念的所境，是分别念的所境的话，那么就根本不符合于所谓的这个诚实的一体的诚实的一体这个方面呢，就是说本来来讲它只是一个本体的啊，只能安立一个它自己的体相。但是呢，这方面如果成了所知的时候呢，在这个微尘上面又多了一个它的体相，又多了一个体相的话，它一方面又成立是个实有独一的，又一方面又成立它是一个所知的对境啊，心识的对境。所以说这方面就根本不能够成立。所以说从这方讲的时候呢，在众多的分别识当中，没有一个分别识可以把这个微尘作为所见法的，没有一个。 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从方面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当然这个真正的内容啊，就从肯定方面去观察还在下面，这个方面主要是从否定方面在讲。否定方面讲的时候，我们还必须要从这肯定方面首先要了解到所谓的这个微尘呢，不是我们的非边界的对境，从这个方面首先了解，下面进一步进行观察的。那么于彼所境上应有如是未见法的众多分类，这个地方问题就出来了，就是说很多分别识啊，无量的分别识呢，观察这个微境的时候，来观察这个对境的这个微尘的时候呢，任何一个分别识都没有把它作为对境啊，都没有成为所境。那么反过来讲呢，作为这个从这个微尘的个角度来讲，在微尘的角度来讲呢，就应该成立什么呢？就有这个微尘上面，这个微尘上面有很多未见法的众多分类，谁没有见呢？众多心识没有见，哎，众多心识都没有见到。所以说刚刚讲的时候，那么与彼境上就是这个微尘上面呢，就应该有如是未见法。如是未见法就前面所讲到这个什么，就是这个众多的分别识，众多的分别识呢都没有见到，都没有见到，就是从这样一种这个微尘他自己的角度的观察的时候呢，在他的本体上面有很多分类的，什么分类呢？没有见他的分类啊，从这个上面就已经安立了他这个实际上根本不是一体的，不是一体。所以像这样的话，我不那么清楚，他老讲的这个智慧确确实实非常稀有啊，就从这方面进行观察，直接进行安利了。就从他的方分这个角度来讲，从微尘他自己的方分的角度来讲，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很多分别识没有办法把它作为所缘境，没办法作为所缘境。那么就是从他这个所缘境的微尘这个角度来讲，在他上面呢，在微尘上面呢，就这个实际上就成立了，就什么呢？这个地方讲到了如是未见法的众多分类，就是从没有见，从否定的角度来讲，就很多分别识没有见你。啊，没有见这个微尘，所以说你这个微尘上面呢，就有很多分类，有很多什么分类呢？未见法的分类，一方面又是讲是实有的，又说是这个独一的，但是呢，从他自己本体来观察的时候呢，又有很多没有见法的分类，很多分别识都没有见到你这个所谓的这个微尘，都没有把你作为一个所缘境，所以说那么与彼境上应有如是未见法的众多分类。啊，这个方面就从他这个从两个角度进行观察吧。一方面就是说分别识没有办法，很多分别识呢，无量分别识没有办法照见这样的一种这个微尘，看不到。那么反过来讲的时候呢，就在微尘上面呢，从这个侧面，从反体来讲，在这个微尘上本身来讲，它就没有啊，他就说这个安立了很多分类的，什么分类呢？未见法的分类，很多分别识没有见到它，所以从它这个从它这个微尘上面呢，就安立了很多分类。这方面就是这个观察的方式呢，就是这个稍微有点不好懂啊，他这个推理的方法稍微不好懂。但是如果你懂了之后呢，一旦懂了之后呢，就从这样的一种这个从这样一种微尘上面就可以了解的啊。如果不方便了解的时候，我们就把这个东西放大一点啊，放大一点来观察。就说比如说这个钟，把这个钟呢很大的一个东西了，我们来看的时候，就很多人实际上呢就是看不到它啊，就说这个没办法照见这个钟。那么没办法照见钟呢，这个时候呢就是把这个钟没办法作为所缘境的。但是呢，就从它钟本身来讲。从本身来讲的话，它上面就是说安立了很多没有见到它的这种分类，很多分别识都没有见到，没有见到它。所以说呢，就是说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就是这个安立了有如是未见法的众多分类，就是在这个中上面就安立它的，从它侧面来讲的话，就有安立了这个未见啊，就是很多很多人都没有见到我，没有见到这个中的很多分类呢，从这个地方就有了。那么这样分类有什么必要啊？这样分类到底对我们观察空性有什么样必要？就迫使所谓的这个实有一体啊，实有一体。一方面你说这个中是实有的。一方面就讲它是一体的，没有分类的。但是我们看了，实际上有分类了。什么分类了？没见法的分类。大家没有见到你，从你这个为所缘境这个角度上，已经有了很多没见法的这个分类。所以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就认为就可以知道呢，所谓的这个诚实的这个私有的这个一体的，像这样一种这个所缘境的微尘呢，根本就没有办法安立。啊，主要是从这个角度呢进行观察的。然后下面呢，又从十分的角度来观察分析，一切有情于劫年月。日刹那的无量分别心中，何者又未能见到一个自相实有的微尘为所境法？那么于彼所境上应有如是未见法的众多分类。这个观察的方式和前面是差不多的，差不多。但是这个方面主要从时间讲的，从时间方面来讲的话，那么从分别心来讲，我们从很长的时间来观察的一个所谓的微尘，一刹那去观察，得到不见不到，然后第二刹那去观察还是见不到。然后呢，从这个方讲到了从刹那，然后往前面推的话，刹那，然后是日，然后是月，然后是年，然后是劫。我们在一劫当中都没看到你这个所谓的这个微尘的话，那么从时间的角度来讲，从时间角度来讲的话，那么实际上你在你个微尘上面就已经安立了很多分类了。什么分类？就从时间的角度来讲，你这个微尘存在了多长时间了？你微尘存在了一劫了吗？还是一年了吗？一月了吗？还是存在了这个一日一刹那？就是观察这个所谓的微尘。 实际上呢大家都看不到，就很多分别式呢把你这个实有的这个自相的微尘呢全部都没办法做一个锁镜的时候呢，就在你这个锁镜上面，在微尘上面就已经安立了很多未见法的分类了，就很多未见法的分类实际意义上都已经安立了，已经安立了。所以像这样的话，就从时间的角度来讲，前面从这个方分的角度来讲的，从方向方分从这个角度来讲的，然后呢这个后面这个方面从时间方面来讲的，一方面讲就是说观察的时候你这个微尘存在了多长时间，或者就是说很多友情啊，从一年一日一月当中去观察你的微尘的时候都没有见到你，都没有找到你，从这么长的时间，从这么无量的这个无量的刹那当中呢，就分了很多类啊，就实际意义上你在这个微尘上面就有很多不同的分类了，就根本不成了一个所谓的堪忍的实有的像这样一体的这样一种这个实有法啊，根本没办法安立，就这样的。并且此实有的无分微尘，即非心识，亦非宝瓶等法，亦不是由其自体本身有多少所知法，而有如是非为这个非为尘识独一法的众多分类。这个方面也是观察的方式也是一样的。我们说这个像这样一种这个微尘，像这样的无分微尘呢，是不是心识呢？啊，不是心识啊，这个微尘的本体呢，不是心识。那么是在宝瓶呢，宝瓶方面呢，我们说为什么就这个观察是宝瓶，宝瓶方面是粗大的，哎，粗大的法。那么这样的微尘无分微尘上面是不是粗大的法呢？不是粗大的法，也从否定方面去安立了。那么还从另外一个方面讲的时候呢，是不是在这个所谓的尘识独一的这个微尘上面呢，本身有很多很多所知法，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本身有很多所知法呢，然后呢就是没办法把它安立成一个尘识独一的这个这个法呢，也不是从这个角度来讲的。所以说这个下面就是这个第三句当中呢，一非宝瓶这个等法之后，亦不是其本自体本身有多少所知法，而有如是非为尘识独一法的众多分类。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个微尘本身来就本身来讲的时候呢，它是一个尘识的独一法。所以说既然是一个尘识独一法的话，那么就在它的本体上面就不应该有很多就是安立什么，它本体上面就是说不应该有一个多少所知法，而没见到它之后呢有很多这个非为尘识独一法的这个很多分类了这个意思就是这个有点不好理解这个方面就讲的时候我们再讲一次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本身这个微尘上面呢，微尘的本体来讲它是一个尘识的是一个独一的。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说你不是尘识的，不是独一的，为什么呢？并不是在你这个本体上面就是说一不是其自体本身，其自体本身就是在这个微尘法这个上面有很多很多所知法的缘故，所以说呢你不是尘识独一的从这个方面进行分类的，不是从这方面讲的。为什么要从这个方面去观察呢？就是这个方面我们观察的时候呢全部都是从否定啊，你这个微尘不是心识，微尘不是宝瓶等粗大的法，微尘的上面这个独一的尘识，微尘上面没有很多很多所知法的缘故呢，像这样的话不是从这个角度安立你不是这个尘识独一的，全部都是在否定方面来讲。这方面的否定的越多，实际上你这个法的本体上面呢你的分类就越多了分类就越多了。所以像这样的话就并不是心识这个方面它有一个分类的就是这个微尘不是心识这个方面又是一个分类。然后呢这个像这样的这个微尘不是宝瓶微尘不是宝瓶呢它又有一个分类了。然后呢还要从另外角度来讲呢，并不是这个微尘上面本身有很多所知法的缘故呢就是否定你不是尘识所有，这个方面又是一个否定。全部都是从否定的方面进行观察的时候呢，所以说呢否定的越多，你这个所知法的对境上面安立的分类就越多，分类越多呢你本身来讲就不是一个诚实的不是一个实有的，有很多这么多分类怎么还说一个诚实看着实有的呢？所以从这方面进行观察的。然后呢对此又反过来观察，若以方分与实分的种种分别时，皆能见到一个实有的无分微尘为所缘法所进法，那么在其所缘无分微尘上亦可以安立如是众多分类也就是说方实的分别性有多少去见微尘法如是与微尘上亦有等同分别数量的众多分类法。那么这段意思就和前面反过来了从前面反过来了。如果有的是不懂的时候，把这两个意思呢反复对照看一下。这个方面就前面的讲的时候就从否定方面讲，没有见到的缘故呢有很多分类，这个方面讲反过来观察的时候呢，如果通过这个方分的分别史就是说这个观察方分的分别史，然后呢通观察这个时间的分别史，这个方面的时候呢都能够见到，就是说这个不管是方分的分别史也好还是时分的分别史也好，它让面前呢有一个无分位置作为所境我们就肯定的，就是说这个微尘是我的所境事物的所境。那么事物的所境呢，从方分方面讲的时候呢，是不是方分的所境它有方向或者它能够这个被这个观察等等。然后从时间方面观察的时候呢，我第一次的看到这个微尘的，然后第二次又看到了，然后呢就很长时间都分别看到的时候呢，那么实际意义上在这样一种这个在这样一种这个 理论面前，实际上就已经成立了所谓的这个无方微尘啊，是一个私有的，是一个独一的，这个方面就这个没办法成立。所以说呢，那么在这个讲义当中讲得很清楚了，那么在其所缘上既可以安立如是众多分类啊，像这样的话就也就是说呢，方识的分别心有多少，不管有多少分别心嘛，有一个这个分别心去观察，那就成立一个这个所知。像这样的话，就是像这样的话，就成了一个分类了。那么两个分别心去观察的时候，又成了这个一个这个分类了。第三个去观察的又成了分类了。那么实际上，这个观察是无穷无尽的啊。前面已经讲过了，在有情的这个侧面啊，从有情相续的侧面来讲呢，能安立很多不同的一体分别识。像这样的一体分别识越多，观察它的这个观察的人境越多的话，那么在这个所境上面，它自己安立的分类就越多。所以说安立的分类就越多，安立的分类越多的话，那么你在那个像这样一个在这样这个分别无方微尘上面的这个体性就根本没法安立。所以你说体性是堪忍的，是独一的啊，是实有的。但实际上我们说可以从侧面有很多分类，有很多对境去认识你，有很多对境去认识你的话，那么一个对境认识你的时候，你就成一个所知啊，成一个称别啊分别。然后第二个对境又认识你的时候，又成一个所知法，又成一个所知法。然后第三个差了，第四个差了，或者就是无量的心识的观察你的时候，你就成了无量的差无量的所知，你这个上面就成了无量的分类了，有很多无量的分类。如果说有很多无量的分类的话，怎么可能说是一个堪忍实有的一体法呢？就从这方面呢，就是观察的时候呢，确实是就没一个这个实在的这个堪忍法。其实诸法皆有分别心安立，从肯定的侧面而言，事的繁体有多少，如是亦因有相同的众多类别，诸如是微尘、是细小、是所知法等。那么这个方面就是说从另外一个角度吧，这个从最细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前面就是从最微细的地方进行观察了，这个时候呢就从这个事的繁体的讲的时候啊，这方面就是容易了解一点啊，容易了解一点。所以说呢，如果前面没懂的话，这个地方就是比较容易懂，就是从肯定的侧面来讲的时候。从肯定的侧面来讲的时候呢，四的繁体有多少呢？像这样的话就应该有多少类别，就是说这个方面讲这个微尘啊，不从否定的啊，不从反面就推了，就正面的我们来肯定这个微尘。像这样怎么样肯定呢？这个地方就打比喻了，诸如是微尘，是细小，是所知法，就是说这个微尘是不是微尘呢？我们说必须要肯定是微尘，前面就从否定的这个地方肯定，那么是微尘这个方面就这个所知法这个微尘实际上就安列了一个它的体相了，然后就成了一个差别了。这个方面主要是讲差别，是微尘是不是呢？它是是。这个微尘是不是细小的呢？这个方面从侧面在讲了，就微尘它是它自己的这个名字叫微尘，它自己的形状是不是细小的？说是细小的。然后是不是所知法？是所知法，全部都从肯定。如果全部都从肯定的话，那么这个方面讲的话，实际意义上就已经有分别了。你所谓的这个一体的堪忍的诚实的这个微尘，从这个方面一说肯定的时候，是微尘，是细小，是所知，这方面一讲的时候呢，在一个微尘上面实际上有这么多分类它又是微尘又是细小的，又是所知的，又是不变化的等等的，又是不空的，很多方面都可以从肯定方面去这个观察，不去抉择了。如果可以从很多方面去肯定这个微尘法的这个体相的话，那么实际意义上在微尘法上面就已经有了很多很多的差别了。有很多差别的，那哪里还是一个所谓的独一呢？所谓的堪忍呢，根本不是一个所谓的独一堪忍法。那么下面还要进行观察的就是还要进行观察。那么这方面讲的是说之法的，若于此等中认定何者是诚实独一的一体法，或无论程序何者为诚实的独一法，那么在方分与十分的任何这个何者分别识面前，皆不成所知。因此，所谓的诚实独一体，仅仅是立宗而已。那么就是说呢，在这个所前面所肯定的是微尘，是细小，是所知，我们说呢，像这样的话本身来讲的话，在这个一个微尘上面已经有很多分类了，已经有很多差别了。那么是整个你把这个具足很多部分的很多这个很多多体的很多差别法的，像这样一个微尘认定是一个独一实有的吗？还是要把这个地方挑出一个来说这个就是我们的独一实有，两个方面都不行。如果就是说呢，像这样先观察第二种嘛，先观察第二种，就是说在这个这么多的差别法当中呢，在这么多差别法当中呢，如果就是说这个什么呢，认定何者是诚实独一的一体法，或者无论承认何者为诚实独，这两个是一个意思。就是说呢，这个地方前面讲了三个比喻，我们就从三个比喻方面来进行观察。那么如果说从微尘细小所知，从这个三个方面来挑出一个，比如说把这个微尘挑出来。把这个微尘挑出来，然后呢认定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诚实的独一的微尘，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诚实独一，把这个挑出来了。如果挑出来把这个微尘挑出来之后呢，出了很大的麻烦。为什么这样讲呢？ 你因为这个地方讲的是微尘细小所致等都是不同的侧面啊，都是一个微尘的不同侧面。这个时候你单单认定微尘是你的所致法啊，是微尘是你的这个，像这样的这个不是所致法啊，像这样的话微尘就是你的这个尘是独一的，那么就否定的是细小，就否定的是所知。所以说像这样的是微尘呢，你说这个微尘是独一的，但是呢没有细小的这个，没有细小这一部分的这个定义了。然后呢不是所知法，这个是最大的问题啊，根本不是个所知法。就不是所知法，前面我们讲到了一切万法的话，如果是有如果你程序是有的，全部都成为一个所知，都成一个所知的对象了。但是你现在的话，就是你在这个众多的不同差别法当中，单单把微尘挑出来认定啊，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尘实独一的这个微尘，这个就是我们的法。那么如果是这个肯定了这个了，肯定要否定是细小是所知。那么如果说否定它是所知的话，那么心识根本没办法照见它了啊，它就没办法成为所知，没办法成为所知的话，不是所知法的东西呢，在法界当中根本找不到的。所以实际上就否定了你所谓的这个微尘的存在了。所谓的微尘的这个实有独立的就成了一个名称而已了，因为它根本不是一个所知嘛，根本不是一个所知。所以说你从哪个方面安利的话都没办法安利的。那么从另外角度来讲的时候，是细小，是细小。我说还是你这个细小就是我的这个什么，细小就是我的这个像这样的这个尘实独立的这种这个体相。如果是肯定是细小了啊，肯定否定是微尘的，它就不是微尘，是不是？不是微尘的话，那就是什么呢？这个地方在观察极微嘛，你本体是微尘，你否定了这个它是微尘，只承认它这个细小，这方面也没办法安理。所以说现在也不是所知，你这个细小也不是所知法，所以根本没法安理。所以说从另外角度来讲，我肯定它是所知法，肯定是所知法，否定是微尘，否定是细小了，又不是微尘又不是细小，那是什么东西？一个所知法，一个什么都不存在的一个所知法。所以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实际意义上呢，这个根本不成立一个这个根本都没办法成立一个真实的所知。你认为呢是肯定微尘、肯定细小或者肯定所知呢，从哪个方面观察的时候都没办法实际安立。那么所以说这个方讲的时候呢，若与此等中认定何者是尘是独一的一体法，那么在方分与十分的何者分别时面前，皆不成所知，全部都不会成为所知的。你不管是挑哪一个，挑微尘也不行，挑细小也不行，挑所知法也不行。但他挑一个所知法，没有微尘，没有细小，那你是个什么东西呢？你什么一个所知法呢？根本就没办法认知你的体相，没有它的体相。所以说全部都不是所知的。所以说因此呢，所谓的尘实独一体仅仅是立宗而已了。你所谓的这个微尘是尘实的，是独一的，全部是一个立宗，一个说法而已啊，平时我们讲一个所立而已，一个立宗，或者又说平时讲的一个说法而已，根本没有根据的。如果你说你这个法是一个尘实的，是一个独一的，那么必须要拿出根据的。实际上我们从个前面呢，从反方面否定的方面进行观察，从肯定的角度，我们说你的微尘是微尘吗？是细小吗？是所知呢？必须一一都要承认的。不承认的话，那么就绝对没办法就是安立他本体。不承认的话，就撕坏他自己，就是自己的相调的话，这个安立这个尘是独一的微尘的这个他自己的立宗，绝对要这个撕毁。那么如果是你说肯定的这个前面都是这个微尘法的这个都是微尘法的体相，都是差别法的话，那么实际上在一个尘实的，在一个独一的微尘上面又安立了很多微尘，很多细小，很多所知法的等等的分类的，这样按照本身就矛盾，一体上面又有很多差别。你说这个是诚实实有的，这不可能安立的啊，所以说根本就没办法安立啊。因此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没有，仅仅是立宗而已。或此无分微尘，亦可再分为无量一体，如是怎么能安立为诚实独一体呢？所以像这样的这个无分微尘呢，也可以再分的其他的这个无量一体啊，从它的这个不同的侧面，不同的侧面，不同的这个不同这个不同的侧面的时间等等分的时候呢，实际上你这个无分微尘还可以就说这个分为无量一体的，或者你无量无分微尘还可以往下分还可以往下分。你说不能分的，你说不能分的，我们就前面我学过的这个理论呢，从这个六个微尘加一个微尘的这个从这个方面去观察的时候，像有没有这样的一种这个有没有像这样的一种这个六个方向，有没有六个方向？如果有的话，那么还可以往下分，一直往可以往下分。所以说呢，所谓的你这个所谓的这个这个什么就是无分微尘本身来讲的话，它还可以分为无量一体的缘故呢。所以说如是怎么能够安立为尘实独一体呢？那么从哪个方面没办法真实的安立一个所谓这个尘实的独一的像这样的一个这个这个堪忍的这个无分微尘？哪个方面没办法观察的？故与此等故与此等中，无论认定是何者，均遍寻不得比比不可再分的尘实独一法。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不管在这个肯定的这个角度啊，从肯定的角度呢，不管是认定哪一个，你认定哪一个吧，认定哪一个都不行。所以说不管是认定哪一个是你的这个所谓的尘实独一体呢，就均遍寻不得比比不可再分的尘实独一法。你说这个微尘呢，你说细小呢，还是这个所知呢，从哪个方面去肯定去安立的时候，都没有办法安立一个所谓的不可以再分的这个尘实独一法，都有它的分类的。你就是分的再小 分得再小，我们五个分别时期观察的时候，你这上面就有五个差别了啊。五个分别是五个众生去看去观察的时候呢，观察一个最所谓的这个最小的东西啊，所谓的最小东西，我们五个分别时期看的时候呢，实际上得到五个概念嘛，得到五个像这样的这个结论，或者有或者没有，或者实有的或者空的，或者长的或者无常的，有很多很多差别都可以得到。所以有很多可以得到的话，怎么可以说所谓的像这样一种这个有一个不可以再分的一个城市独一法，哪里只要你这个法存在啊，只要这个法存在，我们就可以从这个方面观察。这个方面就是说它离等确不是特别最低，我们就可以知道呢，我们其他老人家这样的观察的时候呢，不管再怎么寻找的话，得不到一个不可以再分的诚实的独一的这样的一种法。它的很多侧面，它确实有很多侧面可以从我们从这个方分方面来讲从十方面来讲，无量的分别时啊，无量分别时都去观察的时候，能不能得到一个所谓的诚实的独一的绝对找不到的从哪个方面得不到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没办法得到，凡是有分类的法非为一体，不能分类的知法来为一体。所以这个方面我们讲的时候呢反正是有分类的法呢，就绝对不是一的，只要是有分类只要有分类就不是一体这个方面就可以说这个观察的时候所谓的一是什么呢，所谓的一呢就是没有很多差别就是一个单独的没办法分别的。但是这个法找也找不到，我们是从这段理论学下来的时候确实认为呢，像这样不可分类的法在哪里都找不到的，从十分从方分从它的侧面从它是空的，比如说我们就是一个法，它是空的吗？是不空的，就这两个角度一观察的时候就两个分类就出来了，或者你空或者不空这个方面一观察的马上就出来。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它是心法吗？是色法，一观察的又出来两个分类了，或者是心或者是色。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从这个真正的一个不可分的法呢，确实找不到像这样的凡是有分类的法非为一体，可以分的就不是一，不能分类的法乃为一体真正不能够分的呢，这个方面我们程序这个就是一体了。若不将其安立为一体的名称，则于所知法的范围内很难找到另外的一体法。那么若不将其安立为一体什么意思呢？就不能分类的知法来为一体，我们只能把这个这个定义这个概念就是不能分类的法，这个就叫一体。那么如果不将这个安立成一体，那么在所有的所知法范围当中呢，你再也能就是再也找不到其他的所谓的单独的一体法了，要再也找不到了。所以这个方面就说得很清楚，反正就是说这不能分的法就是一体的可以分的法就是这个多体的。那实际上呢，不管从哪个方面讲，这个微尘法还是心识吧，我们说这个心识也好微尘也好都可以从方面观察。有的时候我们认为这个心识这个差的很难破但实际上我们说真正是一个诚实堪忍的，或者一个真的是一个一体的心识像这样最细的一个差了，就从这个方面去观察你这个心识是空的不空的，或者像这样很多十分很多很多方分，从这方方面面去观察的时候呢，所谓的这个一体法哪里有呢？确实找不到的，哪个方面都找不到，怎么也可以安立很多很多无量的这个繁体出来。如果安立很多的分类很多的侧面繁体的话，就说明你这个法根本不是一体的，就直接破斥你所谓的这个这个一体。那么实际上我们这样破斥的时候呢就说这个破斥的对象是什么，破斥的对境是什么，实际意义上是破我们的分别识。为什么要破分别识呢？实际意义上在所境的角度来看的时候从所境的角度来看的时候，根本没有一个所谓的这个无方微尘让你去就是一个堪忍的这个法存在的，没有一个所谓的这个不可再分的这个刹那去就放到那个地方让我们去观察去破斥的，没有，外境当中完全都没有的就像现在我们所程序的像这样一种这个粗大的法一样，我们说这个粗大的法本来是假立的不安立就是没办法安立了，但是就相当于这个粗大的法，实际上的这个细微的法，最细微的这个刹那，最细微的这样的这个微尘，实际意义上就和这个粗大的法一样根本不存在。法界之相当中没有一个法可以让你去这个让你去这样认定的，但是只不过就是我们的分别识就妄执了，刚开始就是妄执这样的一种粗大法是实有的，然后通过一观察之后粗大法不存在，就开始执着细微的。那实际上这个细微的法呢，哪个方面没有办法安立的？如果真是成立有一个所谓的这个堪忍的，又是实有的，又是一体的这样的所知法，如果真正有的话，那么通过理论去找的时候绝对就找得到绝对就找得到，但实际意义上呢根本找不到通过前面的方法一层一层这样观察下来的时候，学下来的时候，所谓的这个堪忍实有的一体法绝对没有，就是没有。所以像这样的话，这个破的时候实际上破我们的实执我们无始就认为这个东西就是一个实有的就是一个不能变化的常有的，方面就这样这个对这个外境法这个单指的，就像对一个对一个像这样的这个什么就幻化的这个相马就要执着它是实有的，实际上你站在执着它是实有的同时，根本就不存在一个实有的相马的存在。所以破的时候就破我们的实执心实质性破的时候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就知道一切万法都是空性的道理，没有一个什么可得到的，不管是粗大的法也好，细微的法都没办法得到。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从这个方面进行了解的。然后呢，前面我们讲到了从分别方面去认定嘛，然后从如果说微尘细小所知， 这方面是一个本体，又出了很大的问题啊。前面我们说，如果认定其中一者的话，那么就没办法安立啊，这个任何所知法没办法成立。但是要从另外角度来讲，我们说啊，这个具足无量繁体的，无量差别的，像这样的一个法就是一体的，明显矛盾嘛啊，明显矛盾，所以又是一体的，又有很多差别。实际上的话就是本身就是一个大矛盾的问题，所以说你不管从哪个方面去程序啊，这方面都是有很大的问题啊。实际上是什么呢？实际上并不是让我们真正通过理论去找到一个什么样的这个理论就是最容易解释这个问题，没有找不到一个最合理的理论，绝对找不到的，只能够程序中观中的这个一切诸法万法空性的道理，无私有的道理，这方面去观察这个程序的时候才是最合理的。所以说像这样如果按照相互知性的观点去观察的时候呢，就在这上面可以安立很多差别啊。如果是实有的，就绝对没办法安立很多差别。哦，这个方面，这个以上呢，实际上最主要理论就在这一段当中啊，这一段当中最难懂，但是呢，就是他的这个观察的理论是最锐利的理论，就在上面呢，要已经观察完了。所以说，不管是从这个繁体侧面否定的角度去观察的时候也好，还是从肯定啊，你这个未成是什么，是这个是那个，有很多差别，一有差别的时候，马上就破了他所谓的一体的实有的常不变的，像这样的马上就变啊，马上就是个破词了。如果它真正是一个常有的，这个如果真正是一个这个一体的，如果这样的话，就没办法在上面安立很多差别，又是常有的，或者又是实有的。虽然这个内道当中呢，它变了个名词变了个名词什么呢？变了名词就是实有。他说要区别外道的常有。实际上我们说，你所谓这个实有，通过理论观察破不破？它实际上破不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还是实际上就是常有的意思啊，堪忍的法，就说是不能破的法。圣意地的法、罗汉的境界等等，那里很多很多的名称呢。那实际意义上我们说，你这个微尘真正是一个堪忍的、不变的一体的，那么怎么在上面安立不了所有很多分类，绝对安立不了，就是因为它是堪忍的法，它是一个实有的法，它是一个一体的法。所以在这样的一种这个具足体相的法上面，要安立很多分类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但是我们现在已经安立了，实际上已经安立了，安立的时候就说明这个法根本不是所谓的常有，根本不是一个所谓的无实，根本不是一个所谓的像这样的什么呢，像这样的一个一体没有办法安立。就是因为如果它是个无实法的话，这个微尘如果是个假立的，或者是无实法的话，我们就可以安立很多侧面可以安立很多侧面。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根本没办法成立的。总而言之，于所知法的范围内，无论何种字体，凡是圣意中安立为诚实独一之法，那么在方分与十分的无量心识面前，除此独一的所缘外，其余的一切法，甚至任何一法，亦皆应成非所缘境。此外，亦不可能有其余的一个方分与十分之法。那么总之呢，就是说在所有的所知法的范围当中吧，前面就通过了这个微尘方面进行观察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说把这个范围放广了，一切所知法就是根本没有什么这个其他的顾虑，就是所有的所知法。像这样的话，在所有所知法的范围当中呢，无论是什么样的一种字体，粗大的还是细微的，色法还是心法，或者是不相应心法等等，哪个方面都可以进行观察。像这样的话，凡是在你程序是在圣意当中安立，这个是一个诚实的这个是独一的圣意当中安立一个诚实这个独一的法的话，那么在这个方分十分的无量分别心面前，除了这个独一的所缘之外就是你认定这个法某某法就是我的这个圣意当中成立了这个诚实独一，那么就是说，那么如果就这样成立的话，就成了一个什么过程呢？就除了这样一个独一的所缘境之外，其他一切法这个甚至像上的话，一切这个分别时像这样的话，全部都没办法这个安立的，都没办法安立。上了其余的一切法，甚至这个任何一法，一皆应成非所缘境。单单你这个法是所缘境除了你这个所缘境之外的其他法，都应该成的不是所缘境，全部都成的不是所缘境。所以说，像这样的话，还有这个成了这个什么呢？此外，也不可能有其余的一个方分与十分法。就是从你这个什么的这个一个法你这个认定了我这个法就是这样的一种这个诚实独一其实前面讲的一样，就是这个微尘或者从这个细小或者从所知这个角度，我认定一个，认定一个的话，单单这个方面就能够作为这个他你这个诚实所缘，但实际上根本没办法安立嘛。你的心识就圆不圆他，就从这个方面问一下，如果心识不圆他的话，根本就不成了一个所知全部就不成了一个所知法了。所以说如果不是一个所知法了，你还安立说这个是所知，这个是我的圣意地，这个是这个，全部成了无意义确实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要安立一个法呢，必须要观察自己的心识不观察自己的心识的法呢，就绝对没办法成了一个所知法。下面这一段就开始观察这个问题了。如是观察的最终结论是所说的此所说的独体法也并不异于心识外而单独存在，这个方面就很关键的一个问题。确确实你不管认定哪一个法吧你认定哪一个法，你说是这个是在圣意当中这个是个诚实的，这个是独一，哪个方面不管你认定哪一个，反正呢像这样的话不能够异于心识之外单独存在不能够就是说你这个法呢就是说离开了心识 然后呢我单独存在的，像这样一个所知法呢根本没有啊，确实没有。像这样我前面观察了，为什么必须要观待心识呢？因为心识就是能量者嘛，你这个外面是个所知，是个所量，或者是个所境。那为什么你存在呢？就是因为我心识去观察的时候，哎，我可以说这个方面是存在的。那离开了心识之外的，你说单独成立，那么你这个单独成立是谁知道的？谁了解的？如果都没有了解的话，你说还存在的，根本就不能安立的啊，确实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任何一个法不能够异于心识之外单独存在的。若取存在者，应成不是独一之法，因为有分别故。那么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我们说，像这样的任何一个所谓的实有法呢，不能够异于心识之外单独存在。如果说存在，可以异于心识存在，那么这个是实际意义上你分别的时候，你这样一说的时候呢，马上就成了分别了。因成不是独一之法了，什么呢？就是说，像这样一个所谓的这个离开心识之外这个单独存在的法，就应该不是独一之法，就在当下就成了不是独一的法。为什么呢？因为有分别故。是分什么分别的？是色法，不是心识。像这样的话，就是马上就是说，或者就是说是色法，我这个未成是色法，不是心识，或者说我这个色法是异于心识之外存在的。你这样一说的时候，实际上就分开了嘛。实际上已经分开了，所以说在这个法上面呢，你说实际意义上呢根本没有办法成立。若许存在者呢，就应该成的不是独立之法，就因为有了分别的缘故。如果连分别自尽的心识也不存在，那么实有一体的所缘境因成不可缘。如是在种种显现的所知法中，无论何者皆因成如兔角般根本不存在。这个方面就是从他这个正式的理论进行观察。正式理论观察的时候，如果连分别自尽的心识也不存在，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方面，因为你和这个什么，你这个色法是根本就是说这个什么，就是异于心识而存在的，就是你这个所谓的这个微尘呢，一个所知法呢，就异开就是说这个和这个心识是分开的，和心识没关系啊。如果是心识没关系的，这个方面讲，如果连分别自尽的心识也不存在，因为像这样的话，你在这个成立这个微尘的时候呢，这个是根本没有心识嘛。所以说我们说，如果连分别自尽的心识，这个自尽的心识就心识的对境呢。心识所分别的对境就是个所知法了。如果连这个心识都不存在的话，那么实有一体的所缘境因成不可所不可缘。谁去缘它？谁说它是这个无分谁说它是这个常有的？谁说它是一个无分微尘？谁说它是一个实有的一体？谁去安立这个问题？没办法安立。所以像这样的话，你单独一个法，像在离开心识之外呢，不成所缘境嘛，不成这个应该成的不能缘。所以说如果按照这个理论推下去的话，如是在种种显现的所知法中，无论何者皆应成如兔角般根本不存在。相对话从一个法可以类推一切法，那么一个法你可以离开心识外单独存在，那么其他的一切所知法都可以离开心识而存在。那么如果一个法离开了心识，那么成了一个不可缘的兔角一样的话，那么一切所知法全部都成了不可缘的，犹如兔角一样，根本没有所谓的那个所知法呢，就是不成谁的所知，没有心识去加入，没有心识去了解，离开心识而单独成立。所以像这样的法就根本不成所知嘛，不成所知法了，就好像兔角里根本不存在你的法的志向了。如果是有它的法的志向，那么肯定就成了所知的，肯定就是所知。我们不要说就是从这个真正存在这个实有法的志向来讲呢，从最微细的这个什么呢，从最微细说，从有的这个角度啊，从有的这个角度呢，比如说呢，像这样的这个微尘，最微细的微尘呢，然后呢还有个最细微的刹那，心识刹那。从这个两个角度来说的时候呢，我肯定需要这个心识去这个，肯定是它因为是从有的方面去成立的话，肯定是需要心识去所知的。就是除了这个之外的所谓的我们说不存在的法，虚空、涅槃、兔角、石女儿，像这样不存在的法呢，实际上呢要成为所知，必须还是要心识去加入，心识去判定啊，这个是不存在的，这个是没有的啊，这个是空的啊，这个是单空等等，这方面全部都成所知的。所以说不成所知的话，就一切所知法实际上就是在这个法的这个十种含义当中呢，就是这个一切这个有为无为，所以一切有为无为全部是法，一切所知法就包括在这里面。所以说你像这样的话，就说这个根本心识就是说这个不了解不心识没有加入，不去衡量的，像这样的话离开有为法无为法之外，没有一个法可以成立的。所以你说心识不需要去加入的单独的实有的一个相对的所知法根本就没有。我们说你说有，我们说根本就不存在根本就不存在。任何一个存在的法，不管是志向的法也好，还是脑海里面的总相也好，只要是有这样的志向总相的，都能够衡量都能够成所知。但这个方面呢，就是心识不加入的话，它就不成所知，不成所知的法就根本没有存在的。所以从这方面进行观察的故于一切所知的范围内，成实独一之法，过去没有成立，现在亦不能成立，未来仍然不会有。现在都没有，过去也没有，我们现在也没有，未来都不会有，任何时候都不会有所谓这个实有的法。这方面就是理论根据已经决定了的已经决定了的，所以像这样的话绝对不会有的。然而方分与十分的诸法显现，仍是极为明显应理亦无任何偏颇。 这个妈妈什么意思呢？如果你要成立这个一体看人的话，那么就应该成了没有任何显现法，一切所知法应该成不显现。但是呢，现在一切从方分的角度来讲也好，还是从十分的角度来讲也好，可以安立很多的显现法，而且是极为应理的，没有什么任何偏颇的。像这样的法在我们面前显现的时候呢，那么实际意义上就说这一些法全部都是无实有的，不是看人的，不是这个，不是一个一体的啊，不是一个实有一体的。所以说呢，只有从这个无实有的角度来讲，才可以安立很多诸法的显现，极为明显的应理的方面呢，才可以安立。否则的话，从一个实有看人一体的角度来讲，那么应该成一些诸法根本不显现。所以说从这方面就更了解了，如云，所知范围设一时，应成所知皆不限。如果是所知的范围啊，一切所知吧，不管是粗大的还是细微的，有为无为，不管是哪个角度来讲啊，如果是像这样的这个所知呢，如果是一时的话，应成所知皆不限，一切所知全部都是不显现的。所知一法不成故，无边所知各明显。那么所知一法不成呢，就是说从所知的角度来讲，实有的一法实有的一体呢，根本不成立的缘故。它是根本不成了一个所谓的这个实有看人的一法的缘故呢，无边的所知呢各明显啊，无量无边的所知法的全部都可以就是这个明显出来。像这样的话就讲到了这个它这个宋词的意思吧。下面一个括号当中呢，就是解释这个法的，讲不讲的，设若在这个一切所知法的范围内存在看人的一体实有法，则应成与般若空性相违之法，当知这样的所知法应成一切实处都不能显现。像这样的话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如果在所知的范围当中呢，有一个看人的一体的实有法，那么应该和个般若空性相违啊。和般若空性相违是什么意思呢？一方面和般若空性相违的话，就根本不可能在空性当中继续缘起啊，然后再显现一个像这样的法。或者就是说，如果是实有的法呢，根本不是空性的，根本不，但是我们怎么样观察的话，像这样一个法根本找不到，不是因缘聚合产生的法，或者就是它本身不是空性的法。从两个方面去观察的时候呢，所谓的看人一体的法怎么也没办法寻找的。像这样的话，从生意实相般若大空性的角度而言，看人实有的所知法在二地中一法也不成立啊。不管是生意地和世俗地当中呢，只要你说是一个看人实有的这个在二地当中确确实实的没办法找到的啊。是故明眼地中显现无量无边尽与不尽的所知法，都是依靠各自同类的因缘而明显相同的种种国法，犹如水月般，即是殊胜的缘起性空啊。只有安立一个这个缘起性空的道理呢，才可以安立种种这个无量无边的清净的显现和这个不清净的显现。像这样清净的显现不清净的显现呢，像这样的话才可以如是这个安立，就因为它本性空的缘故呢，才可以继续因缘而如是显现的。如果不是本性空的话，就没办法继续因缘，或者就根本没办法，就是像这样的法根本没办法找到。因此呢，只有安立犹如水月一般的像这样的这个现然无自性的法，像这样的话就是殊胜的缘起性空。哎呀妈，即稀奇，诸法之法性乃为不可思议，极其稀有。倘若听闻便知此等者，善事所宣本性的嘶吼声，则于智慧之生力能增长增上广大。那么就说这个一切诸法的法性呢，实际上是这个一般的凡夫人就是没办法思议的啊，确实没办法思议的。我们认为一切诸法都是大空性的本性，但是实际上按我们现在的这个分别熏习思议的话啊，像这样去想的时候呢，离这样的一种大空性啊，离一切诸法的法性啊，离了不是这个这个一般的远，非常非常的远啊，根本就还没有去靠近它的边际的。说实际意义上的话，这个为什么佛陀讲的他是个别之等智慧啊？佛陀的个别之等智慧，菩萨个别之等智慧，确实是不可思议、不可言说的。如果可以言说、可以思议，这就不是他们的所证悟的法性了啊！这个就分别念的境界，分别念的境界不是圣义地啊！这个寂天菩萨这些智慧品刚开始都讲得很清楚的，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讲得很清楚。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如果能够思议啊，这方面就不是真正的是个圣义地了。如果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不可思议极于稀有了。因此说呢，为了这个能够证悟像不可思议的这个空性呢，必须要这个听闻殊胜的教言啊。倘若听闻便知此等者，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善事所宣讲一切诸法等性的这个嘶吼声，则于这个智慧之生力能够增上广大。像这样我们就说我们智慧的生力吧，这个是打比喻讲的啊。像这样的话这个智慧，我们现在的这个凡夫相信他们这个智慧的这个力量是很微弱的，现在来讲的话就是不能够斩断一切这个实执不能够了解一切空性呢，像这样的力量是很微弱。但是呢如果能够就是听闻这个一切诸法空性的道理，从最甚深的这个最细微的这个角度去观察一切法不存在的话，现在经常观察经常串习，那我们的这个殊胜智慧的生命呢就能够不断的这个增上广大。那么最后在这个圆满的时候呢，犹如一口能吞进无边虚空，像这样的话一口呢就可以把这个无边的虚空呢全部就是这个吞进去。这个是打个比喻啊，说像这样的话实际上证悟那一刹那的话，一切无量无边的等性那一刹那就全部可以证悟了啊，在一刹那当中呢全部可以这个同时证悟。 像初地菩萨一样，初地菩萨一旦登地的时候呢，他入定位当中呢，一切人我啊，这个人我空和法我空啊，一切啊无量无边的这个大空性，圆满的空性呢，就来刹那之间的话，就全部通达。从通达这个空性这个啊这个角度来讲，那么和佛陀来讲的话，没有什么差别的。啊，没什么差别，只不过他就说还有殊不殊胜呢，圆不圆满呢，这个方面有差别。但实际上呢，佛陀所证悟的这个人我和法我的空性呢，那么在这个除了这个初地所见见之外，没有一个重新得到，确实没有的。我们说成佛之后呢，也得到一个初地菩萨没有见到的啊，根本没有证悟的这个二我空呢，绝对没有，确实没有的，没有一个心得的。那么就是初地位的时候呢，人我和法我的圆满的空性就现见了。只不过就在二地狱到这啊这十地之间，佛陀的时候呢一个圆啊，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殊不殊胜呢，或者像这样一种一个什么，就是这个深不深广这个方面呢有这个差别。实际意义上呢，从大空性的角度来讲，初地位的时候彻底能够这个现见的。其手能持斩断现有细论的甚深正理，文殊手中的宝剑。那么这个理论呢，就前面所讲的这个观察的理论，离多用理论呢啊，就是这个就是以前在我们在哪个地方看到的，好像是新月寺当中他们也提过吧。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文殊菩萨手中的宝剑的理论，就是这个理论。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文殊菩萨手中的宝剑呢，最锐利的，没有任何所知法能够就是说是在他面前可以成立的，全部可以通过这个甚深的智慧啊，像这样的宝剑全部斩断。没一个可以成立私有的，所以说文殊菩萨右手的这个扬着这个宝剑呢，他就可以斩断一些细论，他就表示呢，就是文殊菩萨的这个智慧是特别勇猛的，没有什么样的一种这个细论法呢，能够就是说这个堪忍，从这方面进行观察的。说下面这个上面这个理论就是文殊菩萨手中的宝剑的理论，连一法也不成私有。真正我们观察下来的时候，确实是一个法都没办法成立私有的，不管是哪个法吧。前面是从微尘呢，还有前面就从像这样一种什么呢？从像这样一种这个微尘，还有从心识刹那吧，这方面可以观察。或者就是说，我们说这个金刚座也好，还是金刚杵也好，我们说这个是最坚硬的，这方面是不是没办法破持的？没有任何理论可以破持，就从这个理论就可以破持啊！你是不是一个私有、常有、堪忍的一体的？如果是的话，那么就是有没有侧面？像这样的话，如果能够安立的话，那么绝对就是没啊！如果可以安立的话，就绝对如果可以安立很多分类。啊，绝对不是一个堪忍私有的法。安立的分类就是，如果是堪忍，就没有办法在上面安立很多很多不同的侧面、不同的分类等等。所以像这样，不管是哪一个法吧，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的话，没有一个是一个堪忍私有的法，任何法都是一个同样的道理。诸法在空性中就能缘起显现，对此缘起心中的究竟真理，生起稳固殊胜的定解啊。这个之后呢？请将此理广弘于世间之众。确实这个理论呢，我就问像这的话，以前就没认为这个非常熟，就是有了印象啊，有个印象。但是这次看了认真看了几天了，确实认为这个理论就应该广弘于世间众生啊。如果大家都能了解了这样的殊胜的理论的时候呢，不可能产生一个实质，没有产生实质的这个理由啊。你认为这个法是不空的，这个理由在哪里就找不到。就通过像这样的这个理论，你观察的时候，当即就了解是马上就破掉所谓的堪忍实有的这样的是实质，马上就破除掉了。像这样的话修起来是特别方便的，而且它的理论就特别甚深的，马上就可以把一切诸法呢就成为空性，不单单是就把这个实有法就成空性，这个空性法本身也可以就有空性，就用这个理论啊，你认为这个单空，你认为这个空性是实有的，我们就观察你是不是一个堪忍的，是不是个实有，就用这个理论。所以说就用这个理论的话，观察下去离四边的大空性绝对可以抉择出来，就用这一个理论就够了。所以说为什么说这个确实特别殊胜，就是这个方面啊。这是我想讲这个，也是这个也是从这方面去考虑的。前面这个离多因方面呢，也可以理解为空性，但是没有这么锐利的这个方法啊。波斯摩切他老人家的这个不可思议的政府的智慧当中流露出来这种观察方法，确实是这个不同一般的。他下面还要讲这个，如是上述甚深难测的殊胜理论，乃有智慧之力智慧之立现而为诸有缘善事宣说的。他自己老人家的智慧流露出来的，没有依靠其他的这个印藏的这个一切这个像这样这个理论，就是说显现上面在佛陀的经典当中找不到像这样理论的，经典当中没有。然后呢，后面的这个印度的祖师当中论点当中没有啊，藏地的祖师当中这个论点当中也是没有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他老人家的自己的智慧的立现当中显现出来的，然后呢为这个有缘的善事进行宣说的，确实特别深深难测。我今天讲这些，我自己确实不会像这个讲这个像这个破四句真言那么就是有把握啊。像这样实际上我认为还有很多地方肯定还有个殊胜的理解的，没有完全理解到这个内容。因为我听的时候只是听过一次啊，在这个堪布一分钟面前讲啊，只是听过一次的啊，听过。但是那个时候的环境也不是很那个，不是很理想吧，所以那个时候心里也不是很安定的时候听的这个。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理解的不是很深啊。但是我就想的话，这个我们这次听了一次这个之后呢，大概了解它的这个殊胜性。然后以后在上次在讲的时候呢，在讲这个理论的时候呢，再方方面面再做详细的抉择。我想肯定就是我今天讲的这些呢，绝对是20%-30%、10%都没讲到它这个真正的殊胜的理论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单单就讲这些方面，我自己就认为就是特别殊胜的啊。以前学的这个这么多理论当中呢，就是这个理论就是最锐利的啊。不管是观察这个实有的法，还是观察一个空性的法。 你观察哪个法啊？观察轮回的法还是观察涅槃的法？观察如来嘛，还是观察众生，都是可以从这个方面进行观察的。所以说，实际意义上呢，不空的理论呢，在它方面呢，一个都不成立啊。确实是呢，就是这个要成立堪忍实有的一体呢，就在这个理论面前，文殊菩萨的这个智慧这个宝鉴的理论面前呢，确实依法不成实有。所以说，再再应该看这个理论，就很深啊。前面说的这个越深的这个东西呢，像这样的话，就是理解一旦理解之后呢，它的力量就不可思议的。越浅的呢，像这样理解起来，就是这个一旦理解之后呢，它这个对你的帮助不一定很大的。确实，因为这个为什么这样讲啊？就是因为我们不说不是对这个法的方面的判高低。就像这样的话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现在众生的分别念它是比较粗大的，一听到马上就可以接受，就说明现在的话你在粗大的分别念面前能够接受啊，你的智慧，你粗大的智慧已经接受它了。就像这样的话，你在你粗大的分别智慧面前产生一个所谓的这个定解，产生一个定解的时候呢，它就对自己一些比较细微的执着的话，就能力不够的，确实不够。然后呢，这个理论比较甚深啊，比较深细，很难理解。很难理解的时候呢，你要理解之后，必须要通过很深细的智慧去理解。一旦理解了之后呢，那么就说你的智慧、你的定解就很细。那么你的智慧定解很细的话，那么就对治很微细的执着，它就具有能力的啊，确实有这样的。为什么像在我们说这个菩萨的智慧，它不可思议的、最甚深的、最细微的呢？而一般的世界上的这个凡夫，像这样的一种农民啊，像这样工人啊。他们就是理解一个世间上的种田，或者像这样这个做零件这方面道理，就是所以说方面的话不需要很深深的智慧去这个了解，但是就是说这个要现证法界的空性，法界本身就是很深深非常这个甚深细微的，所以相当于粗大的智慧是绝对没办法了解的啊，只有通过像这样的这个甚深的理论了解之后呢，那么才成一个非常深深的境界啊。像这样今天讲这个理论呢，我就认为确实就是看了很长时间，好几天之前就提前在看了，但实际上就是还是没有完全的，就是说这个升起一个就是说这个把握吧，很大的把握呢就确实是没有的啊。就是但是我前面讲过了吧，就打个基础啊，打个基础一个思路，哎，有思路之后呢，怎么样去思维这些道理，有个方向之后呢也许大家通过自己的智慧的反复的祈祷反复的像这样思维之后呢，肯定有比我就是说这个超深的像这样理解呢肯定会产生出来的。就像这样应该对这个理论呢高度重视，然后呢就是方方面面就是这个就是不止一次吧，像这样的话就很多次去思维，很多次去修行，像这样的话肯定就是这个对一切打破一切万法这个实有的这种执着呢绝对起了不可思议的作用。我今天讲这么一个